请诸位大德翻开《禅宗永嘉集》论本第五十页，我们今天从五十页第五行第十个字啊，也在中间那个部分，第十个字，其后心境未通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啊，请看论文。其后心境未通，属物成庸，而以必先求静者，静事未有其方。况乎意义长临，鹅儿耸哨，鸟兽乌烟，松竹声骚，水石峥嵘，风姿萧索，藤萝银瓣，云雾氤氲，氤氲节物哀荣，晨昏玄黄，狮之种类岂非先杂耶？故之见鹤上纡，触土成雉耳。我们记得前面所讲的啊，这第九章劝友人书，他这个是永嘉大师的同参道友啊，是郎禅师，他写信邀请永嘉大师哈住山，一起住山，他描述他那个山景的美好啊，在那里过着优异啊，享受大自然的美景。那永嘉大师啊的答郎禅师的书啊，他就告诉郎禅师，首先是赞叹他啊，这个能够看破这个树尘啊，住在这个山居的生活啊，但是赞叹他以后呢，就告诉他修行的法要啊，告诉郎禅师。除非呢你是明心见性的啊，破本参以后啊，那保任的功夫保持你戒念心不被境界染，同时呢也学习随顺戒念真心的妙用，所以保任有两个这个意义，一个是保护你戒念，保念保保保护你戒念的真心，那认是认持戒念真心的妙用啊，有这两个意义。所以呢一般在宗门里面破本参的行者，他们就会去选择这个山边呢或者水边呢啊，在那里保任啊，长养圣胎。除非你是这样啊，破本参开悟以后啊，你就可以住山，同时呢啊，你也可以这个住山里面有很多这个宗门的修行人啊，他们会到山中去参访善知识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开悟的人他们会住山等着人家去啊参访啊，那甚至呢借着住山的因缘啊，也碰到这个因缘成熟的，然后离开这个山居啊，到城市来度化众生啊，弘扬佛法度化众生。所以呢破本参保任以后，接下来的破重关你就可以离开山居，然后入于这六尘境界来教化众生啊。然后你到了破牢关了，也就是我们讲的生死关了，那就是轮刀上阵，到了最激烈的环境，你也是念念自见本性不动。所以那个破生死关破牢关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彻大悟啊，那个在这个天台判教里面呢，那是属于原教初住以上破根本无明的十教菩萨，就可以称一切诸佛了啊，那个破生死关了啊。那所以这永嘉大师的劝导，他就同修道友南禅师啊，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你一定要参访善知识，然后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到明心见性以后，你才可以住山呢。接着我们就讲今天所要讲的这个这一部分啊。那假若呢，我们请看50页第五行啊，其后心境未通，属物成庸，而亦必先求尽者，盖世未有其方啊。那假若呢，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你还有习气啊，还没有证得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啊，无得也无失的真心，我们的真心人人本具，所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具如来这个一切的德性，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但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佛性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现在呢，一接触境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以后啊，我们就马上攀岩，所以我们异界的凡夫是着于有，所以这六层境界的增加了，在你心上增加了这无余六层啊，也是增加了我们这些分别妄想了。那这个四禅四天呢，它也是啊，着了净，它也是增加了，加了一个清净在上面了。那生闻缘觉是减的，因为他执着无常无漏无尽，是把它减了啊。那全教菩萨还执中，到了十教菩萨破根本无明，才恢复我们这一念不增不减的本来心。这一念本来心是无得也无失啊，你也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从外得的，也从来就没有失掉了。如果你不是证的这样的境界，后期心境未通。如果不是证的这个境界呢，证的这个境界呢，证的真如了，真如本来就不以万法为理啊，它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像空灵的本性，是个灵觉性啊，所以它不会起变化的啊，像镜子，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具体即用，即用即体啊，所以经上常说，即而常用，用而常即。那慧师禅师把这个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把这个照改成用啊，用急而常用，用而常急，急用不二的。我们坚念真心是这个样子，不以万佛为理，即急即用，即用即急，急用不二的啊，念念不染，它的本性就是这样，法而如是，法性就是这样啊。啊，如果你未达这个境界，心境未通，那属物成庸啊！你遇到了境界，有了这个为顺的差别，顺你的你会染上啊，你会喜欢这个境界；那不顺你的，你会厌烦这个境界啊。但是我们不是正的本心，你喜欢的东西，它也会变成讨厌的；你讨厌的东西，又会变成喜欢的。所以啊，我们。很多我一些老同学啊，我们现在同学很多都退休了啊，就是当老师的啊，或是当公务人员的，如果没有上身上的处长什么长的啊，当的处长了，有权有势了，就舍不得退休，都是被逼到最后没办法了才退休的。如果还是当这个承办员呐 或者当老师的，做满了25年就退休了，因为退休金。领来领去，跟他每个月在那工作算下来差不了多少，所以都选择退休了在他还没有退休以前因为事情很多嘛，都想我退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山上的地方去种田去种菜种水果，住在那里享清福享受那个野外这个山间的野外的这个这种境界那这种悠闲的幽静的人生所以很多还没有退休的人就是买那一块地，在山上买那块地，那退休了以后果然就去那个地方搭了茅棚住在那里了 住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跑出来了，然后常常跑出来，常常跑出来，跑到这边，啊，干脆不去了，对不对？就那个空房子就留在那个地方了。那一些空房子往往就是被一些真正想要修苦行的这些出家人所借用，就用起来。以前啊，有悟本法师就在深坑借的什么一个道场，现在悟本法师啊已经到嘉义那个地方啊建立一个道场了，借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不是要住山吗？到了那里，因为你不是用真心嘛，你还是会念念分别嘛，所以在那里又觉得不自然了。所以啊，你要找一个啊什么地方什么都满意的，不可能。只要你心会变，为什么？观心无常，心都会变嘛。因为我们用八识五十一心所，这是会变的心，怎么能够得到永远不变的境界呢？啊，所以呢，假若你心境未通，如果你心境通达了，万法唯心，你证得不增不减的本来心，根尘接住你的心，永远像镜子不增不减。你看。镜子照外面的境界，那个照性是本有的，但是它照了外面的境界，它是既集既照，既照既集，也是既集既用，既用既集。镜子的那个照啊，镜子的那个光明是永远不增不减的，也无得也无失。如果你证得这样的境界，你到哪里都一样，你到什么地方都一样清净无染。所以佛证了极灭人，佛啊又名叫极灭人。啊，他证了无生法忍，又极灭忍，又叫极灭忍，啊，忍跟忍是一样，他证了极灭忍，也就是极灭忍跟忍啊。那证了这样的境界呢，不是躲在山林了，在热闹的环境里面，他也是一样清净无染的，像镜子照林野，跟照都市里面繁华的都市是无二无别的，永远都是清净极灭。为什么？他的心是像镜子一样，浮来浮现，汗来汗现，是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呢，是无得也无失的本来心呢。所以你假如不是证的这个境界啊，俗物成庸，你有分别境界，分别为顺，而以必先求证者，近视未有其方呢。啊，而你想离开这个尘劳，你要找一个啊，永远都能够常住不变的这个环境。你找不到了，所以啊，你到了冬天又觉得冷啊，到了秋天呢又觉得非常的萧瑟，为了到了夏天又觉得热啊，啊，到了春天嘛又觉得春天熬不平啊，对不对？忽冷忽热，你看这前些日子又冷到了十四五度啊，啊，昨天啊，奉化来了啊九位朋友啊，我接待他们啊，啊，他们冷得在那里呼。很冷，还好他们都带了一件薄薄的夹克啊，我跟他们握手，他们的手都是冰的，是凉的。他说，哎呀，我要来台湾的时候啊，啊，他们跟我讲说台湾很热，热得不得了。还好啊，他们带了一个薄薄的夹克，那个夹克不是在台湾热了啊，不是在台湾怕热，怕冷。而带的是因为住在飞机上，飞机的冷气很冷，所以带了薄薄的夹克。他来到这里，哦，台湾怎么这么冷？我说不是这么冷的，春天熬不平了，对不对？我们人就这样嘛，春天又多变了。那如果你真正的啊心境通达的人，那就像慧开禅师所说的，春有百花，秋有叶，对不对？这个夏有凉风，是冬有雪。他只看到好的一面，处处都是好景啊，处时时都是好日啊，什么时候都是好日啊，天天都是好日啊，这才对啊。所以如果你啊这个处物成庸，在这里面会取舍啊，会有验证这个成了主善，有喜欢这个的，这个都是成庸的。而你要必先求证求进者，进士未有其方啊，要讲到观心无常啊。我们八十五十一心所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你看那个海枯石烂的情侣到最后会闹得离婚，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我们心会变啊。啊，那菩萨用真心是绝对不会变，所以啊经上有讲我们的父母亲啊，就像两位等觉菩萨一样，心不变。但是我们不能举现在社会的特例啊，对不对？现在社会的特例很，现在是个 啊，不正常的社会啊，我们是讲正常人，父母亲对自己的小孩一定用真心，真心的爱护他了啊。所以为什么经上说啊，自己家里的父母亲就是两位等觉菩萨，因为他对小孩是用真心的，如果用妄心就会变，真心是不会变异的。所以啊，这个近视未有其方的啊，那什么方法呢？顿悟无声啊，这整个境界都是心幻现出来的幻影而已啊。所以你了解这些境界是因缘有自性空的 啊，万法皆寂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假象而已啊。你要这样依此而修止观，到最后打成一片，到处都是净土啊，到处都是极尽的一心啊，所以这样才有真正解脱的时候啊。如果你这样啊，舍先去起尽啊，到最后呢，尽久生动，对不对？你哪里会得到真正的这个一个涅槃极尽呢？所以你看，即使你证到了非想非非想诸天八万大劫以后，还会堕落啊。况夫意意长林呢、啊？鹅鹅耸烧，鸟兽乌烟，松竹生烧，水石峥嵘，风姿萧索啊，藤萝银瓣，云雾阴烟晕，节物哀荣，晨昏玄黄，四十种类岂非仙杂耶？所以大师又指出啊，他的山林里面，你看他分别这些美景，你看了这些美景，岂不是心动吗？啊，为境所动呢，并不是如如不动不取相啊。经上讲啊，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若见非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才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如果你见这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即非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是名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你就是见到一切法的事实真相了。即相非相，即相离相，你就看到诸法实相了。所以我们眼前这个境界呢，如果从它的体性上来讲，全是即离，一空一切空，它的体性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接念心变现出来的啊。那行业发现依以缘起之法，因为我们现在在人间法界，依我们人的生活方式，依以缘起之法变现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但是它的本体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接念的灵知性，它变现出来的。所以变现出来，它当体即空，因为我们有业识，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梦没有醒，不知道梦境是空的。如果从它变现的假象上，是一假一切假。所以呢，你看体性上讲，一空一切空，从变现的假象上是一假一切假，所以你看这一假一切假是一切相啊，那它当体即空，是即非一切相啊，那四明一切相，那就是中道。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你这一心的三谛里，那眼前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也就是这个天台宗所讲的一时境界，也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那处处都是解脱啦啊！地狱天宫不二境界，乃至于跟地狱跟天宫都不二境界，更何况是山林跟我们的城市，那又有什么差别呢？啊，更何况你已经起了这个山林的境界了，这山林的境界有什么现象呢？意义长林啊，这个意啊，青绿色的这个草木繁盛啊，草木非常的繁盛，这种形象啊，鹅鹅耸啸，那个高山峻岭那个样子，一眼望去，高山峻岭层层的山来啊，叫你看了、啊、哦，一望无际啊，这个都会叫你动心呐 啊，鸟兽乌烟呐、啊，听到这些虫鸣鸟叫嘛，前面有朗禅师的书信里面有写着啊。蜂鸟闲江呢，猿啸长吟呢，远近皆听呢，所以他都挤出来了 啊，你听到这个鸟啊、兽啊，它的乌烟就是这些啊，鸟叫兽啊，这个兽的这个叫声呢、啊，鸟兽乌烟呢、啊，他们这啊鸟这个鸟叫兽还是啊，我们常常讲啊。啊，虫鸣鸟叫啊，还有这个狩猎的这一种的吼声呐 啊，这个兽的吼叫声呐、啊，还有松竹声梢啊，看到这个山里面的松树、竹树，还有森林呐、啊，声梢树木就是这个尖梢了哈，声梢这树木的啊，这个声呐、啊，可见这是个野山呐、啊，不是只有。一棵一棵的林木啊，是整片的山林的、啊，整片的山林，因为它是居于高山的、啊，所以只看到那个山上那个树林的那个啊那个尖尖的那个深梢了那个部分了啊，看到树顶的那个树尖的那部分了，松竹深梢了，水石峥嵘了啊，看到这个山里面的水石那种高峻峥嵘的那种显示啊。那个地形显示的那个样式啊，还有风姿萧疏了啊，风姿萧疏，那个风吹这个四肢啊，显得非常的这个寂寞冷落那个样子，萧疏啊，萧疏就是一种很冷漠、很冷落寂寞的样子啊，风吹的那个枯枝啊，显得非常的寂寞。我们看到那个古寺那个枯寺，风一吹过去啊，那个枯寺在那摇撼的，显得非常的冷漠啊，非常的寂寞那种感觉啊。这风姿萧疏，藤萝银瓣啊，那个藤呐 啊衔着这种树林在那缠绕这个树林，银瓣着缠绕啊，这些藤呐 啊从那个树啊。这个树根这样盘绕啊，你看那个山上的猴子啊，猿猴都是抓的那个藤啊，那个树上的藤子，这一棵树跳到那棵树。我们看那个 Discovery 啊，有的在介绍动物奇观啊，介绍那些猩猩、猿猴的世界。你看猴子在那个森林里面，就是抓那个藤子，这棵树攀到那棵树，那棵树攀到那棵树啊，在那里洗耍啊，在那里嬉戏啊，洗耍哈、啊。所以像这种。景色、啊、藤萝银瓣、啊、云雾氤氲、啊、在山林里面、啊、时而起云、啊、时而起雾、啊、云雾氤氲、啊、变化无常、啊、这氤氲是指烟云弥漫那个样子、啊啊、时而起云起而生雾、啊、雾气蒙蒙、啊啊、云雾蒙蒙的那个样子、啊啊、节物哀荣、啊、节物哀荣就是指春夏秋冬那个变化的景色，节物啊衰荣啊，对不起，衰荣不是哀荣，节物衰荣啊。到了春天啊，万物滋长；夏天的时候，万物繁盛；到了秋天又显得非常的肃杀；到了冬天又下雪了啊，显得非常的萧条那个样子。这节物衰荣了，晨昏闲晃的啊，到了啊。早上入出，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日落西山啊，一看那个一片金黄色啊，这个彩云啊，像金黄色一样，显得非常的美丽啊。啊，所以有一句话就讲的，这个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到了黄昏的时候，夕阳显得非常的啊美好啊，那是比我们人的一生从。年轻这样努力，到了老的时候啊，生活过得很狭义。可是呢，啊，这个人的命中啊，面临的死亡已到了。所以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了。这是一句警惕世人的一句话，叫我们啊珍惜时间呢、啊，珍惜光阴，利用我们活的时候好好用功了 啊，不要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后悔来不及了。那晨昏，这个玄黄啊，啊，这种早上入出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夕阳下山的时候，那种晃眼的景色啊，都叫人家心动了。所以狮子种类岂非仙杂耶？你看了这一些，从郁郁长林，一直到晨昏 玄黄这些情境，难道不是鲜杂呢？只是鲜杂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啊。你在都市里面所听到的是人声、喇叭声，还有房子啊、建筑物啊。你到了山里面是听了鸟叫、虫鸣，还有这些兽类的吼叫啊，还有看着这个树林、树木啊、山水等等啊，等等这些情境而已啊。哎，可是现在啊，我们都市里面现在在注重市容的整理啊，所以你看现在设计出来的房子很漂亮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到美国去游览，或者到国外去游览，也都参观他们建筑物啊，他们有一些古老的建筑也是很美啊，啊，像这现代的建筑也是很美啊。你看大陆这一次这奥运设计那个水世界，对不对？还不是设计的很美啊，那也是一种景色啊，啊，所以那个当我们都市人呐、啊，啊，一到了假期就跑到郊外去，跑到山间去，那些乡上的那个农户看看，我们这里这么偏僻，哈、啊，啊，这么落后，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这么一群人来我们这个地方，在多奇功呢，对不对？啊，都市的笨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干什么嘛，对不对？哈、啊，那乡下人呐、啊，哈、啊，啊，一到了礼拜六礼拜天都通通跑到都市里面去欣赏都市的这些汽车、火车、建筑物啊，来欣赏我们这些都市的景色。然后我们就要笑他啊，这真理怂，对不对？他笑我们笑他是真理怂，他的笑我们是多奇功的，你看还不是一样吗？所以彼此笑啊，那就是心理攀援嘛。我们只是在都市里面，哎呀，厌倦这种生活，哎啊，在乡下人他厌倦那种寂寞的生活，所以他想来都市热闹热闹。我们呢、啊、是想到乡下去宁静，我们是动极思静的，他们是静极思动的，大家都是在那里心动，大家都在那里攀援呢、啊。所以啊，思之种类岂非鲜杂耶？啊，你这样分别岂不是鲜杂啊？只是鲜杂的现象不一样而已啊。你是厌倦都市的啊，被这些乡野的境界迷了。不过你住了一阵子，说不定你又回到都市里面来了。为什么觉得哎呀太寂静了？为什么呢？心会变嘛。但是如果你是正的真心了，你自己心里明白，那你就可以安住。你在什么地方都是寂灭永安的啊，这个染尽皆如啊，都是一样的，就没有分别染尽的差别啊。你现在有分别染尽的差别，有分别鲜杂的这种心，那换句话来说，你的心有增有减，有取有舍，那不是我们的无住真心了、啊，那不是本来无一物，不以万法为理的急躁本性了、啊。所以啊，这岂非鲜杂耶？故知见货上瘀呀、啊，处土成自耳啊。所以说啊，你呀、啊、见货能够分别境界，看到了境界的分别染尽啊，这个是你内心还不是真正的通达，还不是真正的顺畅啊。因为从你的来信中里面呢啊，你是在看到啊这个地方啊，正喜常有十数眼看呢、啊。佛夫宴坐，轻松必招，明月自身，风扫白云，众目千里，明香花果，蜂鸟闲江啊，元宵长饮，眼尽皆听啊。啊，你看你分别境界，分别这个清净的境界，你还是有分别心的、啊、所以你心地未达，你还底下还说啊，眼尽皆听，锄头当枕，细草为簪，世上真容，竞争人偶，心地未达。你认为都市人心地未达方乃如是，其实你也是一样啊。都市人是分别都市的沉浸，你是分别山林里面的情境，还是一样心境心地未达。所以啊啊，你是见货上衣啊，不是真正的顺畅，这个衣是顺畅，心地还没有真正的通达顺畅，还是处土成字啊啊，还是分别染尽啊啊，有染尽的分别啊啊，去染纯净在你的心，还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心如虚空啊，而无虚空之量，豁然荡惑，荡荡心无浊， 你还不是这样真实的心境呢、啊？所以啊，底下永嘉大师告诉他就南禅师要怎么才可以住山呢？啊，说是以先息四道，后乃居山呐、啊。若为四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呢，必忘其道了。若为居山而先四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呢。忘山则道性敌神呢，忘道则山形玄木。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也极也啊。见山忘道者，山中乃仙也啊。必能了因无我啊，无我谁住人间呢？若知因入如空啊，空聚何殊山谷啊？如其三毒未却，六尘上扰，身心自相矛盾，何观人山之先极耶？啊，所以啊，这个永嘉大师就劝南禅师说，你一定要先四道啊，四道什么明心见性嘛，后乃居山嘛。这四道我们现在所示的是什么？人道、天道啊，人要持五戒啊，我们五戒勉勉强强在那里行持，都不见得修得很好啊。那十善呢啊，也是一样勉勉强强啊，不见得修得很好。那上去才是出世间的圣道啊，有四圣地啊，它是有所缘缘苦集灭到三十七道品，有十二因缘，有六度万恨，六度万恨都是，这是菩萨道。但是呢，到了出世间的最上圣，就是我们讲的一佛圣了。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道就是为这一佛圣，一佛圣就是大道啊，就是大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以先息四道，是名大道啊。那声闻缘觉是厌苦啊，知道这个苦心起哈、啊，这个希望赶紧处理啊。那声闻缘觉都是这样的个性，菩萨呢，他有所依止，声闻缘觉是有依止的啊。声闻依止四谛啊，缘觉依止十二因缘，最后呢，还内守悠闲入偏真涅槃了。啊，他还是所以法执未破，因为他内心还执着那个涅槃极尽的境界、啊、那菩萨道呢，全教菩萨他内有所依止，依止以中观呢、啊，双遮双照，双照真数啊，真数等观，还有执的中啊，所以菩萨他能够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这个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比涅槃极尽乐还殊胜。但是他还未入一佛圣的大道，那一佛圣的大道是什么呢？就是你真心的妙用啊！啊，当你心离一切诸相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看到这一切相，即非相，一切相是故名一切相，你就看到法界原来是一真法界啊，是真如啊，是真如实相啊。什么叫做实相？就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摆在我们眼前都是真如啊。你怎么见看到我们这墙壁、地板、天花板、张三李四王五哈，这些植物、动物、矿物，它体就是真如实相呢、啊？你就要即相离相，一切相非一切相，是四名一切相啊，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哈。所以《金刚经》讲：“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而不是断灭啊。”啊，所以如来是如其本来，你就看到这一切万法如其本来，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一切中，它就是你这一心的三谛里，即空即假即中，叫你真正相应到这样的境界啊，啊，相应到诸法实相的境界，所以你心无依止啊。啊，心无依止，没有任何依止，一心清净，没有一点依止，随顺你这一念无依止的本心的作用，那就是道，那就是无上菩提道啊！啊，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诸法实相，你一定有所依止啊。有的是依靠，啊，是第十二因缘；有的是依靠六度万恨，将来的用功精进，从四六度、理六度，啊，理六度。他还有 依止于中观，到了称性六度十度，那就无障碍了，那就是真正入于一佛道啊。所以啊，先悉四道啊，知道这一切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啊，这一念真心的体用就是道啊，那才是真正的道，是真心的体用，清净心无所依止，真心的体用，那就是无上大道。所以啊，我前面才跟常跟大家说明啊，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啊，我们讲这三圣佛法啊，这三圣佛法还有一佛圣，那就不给他列进去了，只讲的是三圣，讲三圣佛法，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但是为什么不讲一佛圣？因为一佛圣没有依止，声闻圣四谛，缘觉圣十二因缘，菩萨圣六度万恨，一佛圣没有依止啊，就是你不增不减，无得无失的本来心，遇到了缘，即体即用，即用即离，他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作用，他完全是真心的流露啊，啊，真心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妙用，这就是大道，这就是无上菩提道。但是你要怎么做到真心自自然然的流露呢？你要契会诸法实相了，在了解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你这一心三谛里啊，即空即假即中了。你如果只看到空啊，这是空，你心里还是住空啊，那不是无所依止啊。你只是看到假，你是住假。如果你还有哈、啊、那空假不二，你住中，那是哈、啊、全教菩萨游戏神通。自在三昧罗菩萨所安住的，所以你一定要通达诸法实相，即空即假即中，才能够真正做到无所依止啊！所以我们在经上常说的一空一切空，这空里面有假跟中在里面的。我们讲一假一切假，这假里面有空跟中在里面的。那一中一切中，这中有假跟空在里面的。所以这是三而一，一而三，只是从空或者从假或者从中地这样来做说明而已啊，不是空就是没有，假就是纯粹假，中就是纯粹中，不是啊，空假中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啊。你真正相应到这个境界，你才可以做到心无依止啊，啊，荡荡心无着，才会入这样的境界啊。所以必须先要四道啊，然后才可以居三呢、啊。你要真正到这样的境界，你才可以住山啊！所以这是啊，在原教里面啊，天台宗原教里面，那就是明智哈、啊，从理即佛入，明智即理起观行的境界以上啊，他修五品弟子观行位。但是大圣菩萨呢，大圣菩萨都是在境界中修行的，所以他也不会离开人群。去做个这个治疗汉了，他也不会啊。那如果是在中门里面，那就是破本参啊。但是破本参他住山，并不是想要做个治疗汉的，是保任的、啊，让他能够长养圣胎，让他这个圣心呢、啊、能够更坚固、更稳定，所以入世而不为世所转啊，达到这样的境界、啊，真正做到不以万法为理的境界。所以呢，天台宗明智记起观行，到了相似记，就等于宗门破本参以后保任的功夫，然后入这个破重关啊。所以宗门里面破重关就跟相等于原教明智记起观行，然后入相似记佛，涅槃位的相似记佛是相当的，所以都是六根清净位，不以万法为理。那中门里面哈、啊、从这个破重关哈、啊、不以万法为理，到破牢关也是生死关，轮刀上阵亦复如是，那就大彻大悟，那等于原教从相似记破根本无明而入十教菩萨，破根本无明的十教菩萨是一样的。所以禅中门里面破牢关也是破生死关哈、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等于原教的初诸位以上的菩萨，一切诸佛了。所以你要先四道而后居三了，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啊，了解保认皆念心、啊、知道心是心就是道，真心的作用就是道。那什么是真心啊？就是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什么是真心的？无所住啊，不住有，不住空，不住有无两边啊，中道也不存，无所住的真心的体用，那就是道啊。所以你要悟道，然后在啊入尘境里面，在世间里面容易被这个六尘境界动心，所以住山保任啊，这可以啊，保任啊。同时啊，对来参访的人啊，给他们把你的修行经验告诉他，你在这里是学习保任啊，长养肾胎啊，让你的肾胎更坚固更稳定，你还是要出世啊，就帮助众生呢、啊、续活慧命啊，啊是要有这样的心呢、啊、所以是以先虚是道啊，而后居山呢、啊、而不是说我试了道了我就做个治疗汉，不是这个意思、啊、大乘佛法不是这样、啊、大乘佛法是以四弘誓愿为基础啊，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要成佛？为了度众生。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是摆在第一个啊。宗门的心地法门是圆顿教啊，哈、啊，它是顿法。你看显所宗啊，他把这个显所五教仪，也就是修行的次第啊，啊，修行的位阶，显所五教仪，他把它分成小始宗顿圆啊，小圣教。大圣始教、大圣宗教，把宗门的大圣的顿教啊，顿教啊，这专门指禅宗，还有大圣的圆教，就是天台宗啊，不是天台宗，像天台宗也是一样，大圣的圆教，像这个华严宗的华严经，这也是大圣圆教的道理啊。所以宗门啊是属于顿教的，所以也是大圣佛法。那怎么可以说居山在那里享受清福，享受大自然的景色，你还是起境，还是起着于境界，不是真正的啊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是真正做到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的境界、啊、还不是真正一个成就者啊，所以这个见地不行啊啊。所以这里这个永嘉大师劝导难藏思啊，说先虚是道啊，后乃居山呐、啊。你试了道以后保任呐、啊，同时教化众生呐、啊。等到你功夫成片了 啊， 在境界中能够堪任了、啊，你就要出山呐、啊，利益众生才对啊。那若未试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啊啊。那你如果未试道啊，你道都。认识不清楚了，你先居山者，你一定取向，一定取向身心，你怎么能够做到呢？啊，不以万法为离，你怎么做到啊？这个寂向离向，你一下就寂向，这攀缘了，你已经攀缘境界了，你怎么做到如如不动不取向呢？你怎么能够做到染尽皆如呢？你怎么能够证得一如的境界嘛？万法皆如的境界，你分别取舍境界了嘛？已经分别取舍境界，那是分别心呐、啊，啊，那是分别心呢、啊，啊，分别心，尤其你取了境界，啊，你没有修十善业，天上你都升不上去呀、啊。所以这个道一定要先试得啊，这道无上的菩提大道啊，啊，那很难去讲这是那个什么个境界啊，那只有你能够悟啊，先从解悟啊，深解悟，将来修行用功，你对道体就能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贴切了。所以以前南泉和尚，南泉禅师啊，他是一位大禅师啊。他是在那个他是赵州和尚的老师啊，赵州和尚也是名气很大，赵州和尚啊赵王对他非常的尊敬的、啊、恭敬有加，赵州和尚啊，有一次啊，赵州和尚就问南泉禅师，因为南泉禅师是赵州和尚的师父嘛，他问他什么是道啊？什么是道？南泉禅师回答：平常心是道。这平常心是什么？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嘛。哦， 我们心不平常，不是去攀缘这个就攀缘这个，不是攀缘世间法就攀缘出世间法，那平常心，不增不减的本来心，无取无舍的本来心，无得无失的本来心，无得无失不增不减啊，无取无舍，它永远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也不会说因为你无得无失啊，无取无舍啊，这个无增无减你就不清楚了，不明白了，心地永远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镜子，只要你灰尘擦干净，它永远都是极而常用，用而常极，一定是极照不二的啊。那我们的真心永远都是极照不二的，但是就在你极照的时候啊，攀缘了，动心了，那就变成不极不照了，就变成起浪了啊，就起了分别，这个境界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了，就起了种种的分别心了，是这样而有的。所以我们只去了分别妄想，去了这些分别取舍的，把这个去了，你的真心就跑出来了，真心就永恒常住啊。那个分别取舍就是习气啊，就是我们的无始劫来的无明习气啊。所以学习佛法，但断无明习气啊，我们的佛性是永远常住的 啊。